本节目由大宇工作室荣誉出品。
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给您续上一杯茶，我慢慢的说，您细细的品。听大宇，话说明朝
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，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，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，搜索大宇茶馆，选择收听。
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？咱们说到贵州涅槃，孙可望政绩斐然，再次逃跑，朱由榔进入云南。永历六年正月初一，朱由榔在云南边境的一个小山村里过了一个惨兮兮的新年。他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儿去，确切地说他将会被孙可望安排到哪儿去，他不清楚。强颜欢笑过完年，朱由榔在迎驾部队的领导之下继续艰难的跋涉。半个月之后呢，抵达了广南府。平心而论啊，朱由榔并不想去昆明或者是贵阳天天看孙可望脸色过日子，他想就此留在广南舒舒坦坦的，干脆就了此一生得了。朱由榔那个想法孙可望一般都不会支持啊，他不希望永历朝廷赖在广南不走，那既然是敬鬼神而远之，那广南府似乎还不算远啊。当然了，这话也不能明说，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这个广南靠近边境嘛，不可预知的风险较大，是吧？那广南不能住，贵明昆阳更别提了，朱由榔不想去，那孙可望更不让去，那永历朝廷往哪摆呢？孙可望物色了一个相当遥远的风水宝地，贵州安龙千户所。这个时候他这个龙呢，是这个轰隆隆那个龙啊，什么轰隆隆那龙，龙武皇的那个龙啊。朱由榔驻跸之后改为安龙，龙是啊飞龙在天那个龙。遥远有时候不单指啊空间上的距离，安龙的遥远超乎所有人的想象。安龙位于贵州、云南、广西三省交界处，原来是隶属贵州都指挥司的千户所，属于屯兵机构啊。这座位于大山深处，居民只有百余户的所城，地域相当的狭小，十分钟你能绕一圈，那叫所城为1里270步。你看，从南宁到广南，再到落脚安龙，朱由榔只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距离九五之尊呢是越来越远了。这哪是一臂之，是落草啊，这上山当土匪去了，这是啊。永历朝廷自己没本事吧，地盘丢了个精光啊，沦落到了寄人篱下的这么一个地步，那确实也没底气讲什么条件嘛，对不对？客随主便嘛，人让你去哪儿去哪儿呗，是吧？二月初六，朱由榔带着50余文武大臣、3000兵丁家眷，哎呀，满步履蹒跚的呢，这就都抵达了安龙。一无所有的朱由榔啊，这回真正是过上了孤家寡人的悲惨生活了啊！为什么说是孤家寡人呢？除了他带来的这些人啊，这个史书上讲叫"王自入前，无持土一民"，是吧？就只能是就这么过日子了，将就着吧。再说孙可望。孙可望这边比较强悍的整顿四川贵州，比较无耻的收拾永历朝廷，最初的动机啊其实比较单纯，那就是执行张献忠耳疾归民勿为不义的临终托付，一门心思要抗清。那么抗清必须得有统一的领导，不服气的就得摁住，你像李定国、刘文秀就都得给摁住，不听话的就得收拾啊。四川贵州这些军阀不听话那就都收拾了，那没事儿没本事那就靠边站呗，永历的这个朝廷里边这帮只能会吵吵的这帮人啊，就靠边站吧。这就是孙可望的逻辑，是吧？南明这么多年的历史证明啊，清军很多时候啊都喜欢不请自到。当孙可望一面经营西南，一面为请封呢，跟永历朝廷怄气的时候啊，这时候北京方面呢有了新动向了。永历六年二月份，吴三桂、李国汉奉顺治皇帝的命令啊，为什么是顺治皇帝了呢？因为多尔衮在前一年底病死了。奉顺治皇帝的命令干什么？率军自汉中入川，进抵保宁。吴三桂率几万大军奉命前来，显然不是帮着李国英啊守保宁的，而是意图进取四川的。由于孙可望正在贵州集结兵力准备入湘，留在四川的留守部队并不多，因此吴三桂的进攻速度是相当的快。 吴三桂率军自保宁南下，先清剿川西的孙可望势力。22日，清军呢进抵成都，守将林世泰兵力单薄，不战而降，被清军处死。25日，嘉定失守。3月份，清军向川东方向运动，初五占领了河州。镇守重庆的卢明臣呢也没多少人，在14日呢弃守重庆，主动后撤。到4月份，川南的叙州告急，守将白文选也选择了主动后撤，退往永宁。随后呢，清军在四川呢是攻城略地，把孙可望的势力剿灭或者是驱逐殆尽了。孙可望呢是想到过清军会来，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，赶紧呢就派刘文秀率这个自己的部署呢入川抗清。狭路相逢勇者胜啊，与不可一世的清军一决雌雄的时刻终于是到了。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、艾能奇、张献忠手下这四员猛将，个丁个的打架天才，那都不是吃素的货呀。老大孙可望那个本事我们已经见识过了，西南三省那不是吹出来的，那是实实在在的一拳一拳打出来的。艾能奇转战千里，战功显赫，最后在云南剿匪的时候阴沟里翻了船。现在终于是轮到刘文秀上场了。你这大腕出场啊，都是不同凡响的。刘文秀率部入川，果然是个大手笔。刘文秀带着4万多人，不是选择一个方向入川，4万多人是兵分三路，从川西南的建昌、川南的永宁、川东南的彭水同时向前推进。你这个人就了不得了，是不是？敢这么入川打架的迄今为止就这么一个人。刘文秀这个灵魂深处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勇气，更有着一股子舍我其谁的傲气。8月初9，中路军率先告捷，全歼镇守叙州的清军，并且会合白文选部反攻重庆。同时呢，西路东路也是秋风扫落叶，快速往北推进。吴三桂一看吓傻了，虽说出来混迟早得还，这还的也太快了吧。8月19，清军在四川的三巨头吴三桂、李国汉、李国英在夹江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啊，会议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，撤，是吧？风紧扯呼，对吧？大伙儿都是聪明人，都明白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跑的道理。撤退的共识很快就达成了，但是问题在于，撤是撤，咱们往哪儿撤，对不对？你撤你得有个方向啊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说你瞎撤的都散了，对不对？三个人呢是两种意见，第一个意见是四川保宁啊，第二个意见呢是陕西汉中。李国英选 A， 四川保宁，几万大军一把腿就撤到陕西，我这个四川巡抚怎么向朝廷交代啊？对不对？但是吴三桂、李国汉呢选 B， 多说无益，安全第一，你怎么交代那是爷们儿你的事儿，你的事儿关我们屁事儿，对不对？2-1，少数服从多数，开溜吧。这个夹江会议的决定啊，很快就传达到分散在四川各地的清军了。大伙儿接着命令一听，怎么茬撤？好嘞，拔腿就跑，向陕西方向撤退。各路清军呢跑得不亦乐乎，只有重庆的清军呢比较悲催。当时呢驻扎在重庆的清军将领啊有一大帮子啊，包括这个梅勒、张经、葛朝忠，什么白韩真呐、还有这个童时胜啊，湘红旗、张经，这个尹德才呀、永宁总兵白永富啊，还有这个左路总兵陈德、夔州总兵卢光祖，哇，这好家伙，一堆人啊！接到吴三桂的命令之后啊，诸将领赶紧率部往后撤。8月25，刘文秀会合白文选的部队进抵重庆，突然发现不对劲儿。怎么不对劲儿？这个清军都死哪儿去了啊？怎么打仗找不着对手了？虽然各地军队啊都发现清军在后撤，但是重庆这个清军不翼而飞，这让刘文秀有点如鲠在喉的感觉。这跟他入川的重大使命是有很大关系的。什么重大使命啊？不是抗清吗？是抗清，但是不全是抗清。除了清剿吴三桂、李国汉、李国英以外，刘文秀还肩负一项重任，打通川鄂通道，为将来顺江东下扫清障碍。这条抗清的道路，富有远见的孙可望已经盘算很久了。就目前的形势来看，如果单纯采用推土机战术，从贵州经湖南、江西、浙江一路推到南京，难度显然是相当大的。但要是控制了长江这条黄金水道，进军南京的难度至少能打个对折。显然重庆的守军人间蒸发，对于长江水道的畅通隐患是相当大的，因此刘文秀不敢怠慢，赶紧率军日夜兼程往北追。28日，在距离重庆100多里的亭西， 刘文秀的追兵终于看到了清军的影子，随即就跟饿绿了眼的饿狼一般的啊，见着这个美羊羊了，一股脑就扑将上去啊。葛朝忠等人哪里会想到临时加上这么一出戏啊，当时是惊慌失措，乱作一团，成了刘文秀大军的活靶子。最后一大群将领当中，只有永宁总兵白永富是侥幸得以保全，带着几百残兵败卒踉踉跄跄地逃至了保宁。刘文秀呢，带着几万大军呢，在四川各地穷追猛打，招架不住的清军纷纷后撤，四川的局面基本上就回到了战前的状态。9月11日，吴三桂、李国汉、李国英撤到了绵州啊，接着又这个撤往川陕边境的广元，眼看着就要进入陕西境内了。李国英屡次反对无效，但保宁终究是有人看不下去了。看不下去的人呢，是时任四川巡按御史的郝玉。当时郝玉带着总兵严自明啊，镇守保宁。虽然有个总兵在身边，但是这个总兵充其量算个连长，手底下总兵啊，总共就捅了100来号兵，对吧？实在是悲惨到了极致了。吴三桂、李国汉二话不说，准备往陕西撤。郝玉呢，就频繁的派人给吴三桂带话啊，好言相劝之余呢，也不乏这个恫吓威胁，是吧？就奉旨入川，却弃守四川，这叫欺君之罪。奉劝你啊，出川之前先摸摸自己有几个脑袋，免得徒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哀叹，悔疑是英明于一旦。而李国英反对，吴三桂可以充耳不闻，但郝玉出声，吴三桂必须得掂量掂量。他知道这个奉旨告御状的御史是不好惹的。从吴三桂入川开始，郝玉的弹劾奏章就没停过。今天告他骄恣部下淫杀不法，明天就告他残暴无纪律。虽然朝廷没有把手握重兵的吴三桂怎么样，但是呢，吴三桂啊确实是不厌其烦。好些不踩臭狗屎啊，吴三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还是改变了决定，率领后撤大军在9月19日折返保宁。此后呢，郝玉算是跟吴三桂杠上了，屡次上书弹劾。吴三桂屁股也不干净啊，每次都被点到要害上，被踩了尾巴的吴三桂绝地反击，两个人吵得祸着乌烟瘴气。欺软怕硬的顺治皇帝不想揽这笔烂账，索性呢就把郝玉流放到关外了了事。直到呢吴三桂造反，郝玉才得到赦免，重返官场啊，这都是好几10年以后的事情了，是吧？那么刘文秀呢率军入川，用不了不到2个月就把清军打回原形，保宁恐怕也是难以保全的。但是呢，随着吴三桂、李国汉、李国英返回保宁，川北的形势啊就发生了变化。更要命的问题是呢，一路啊凯歌高奏的刘文秀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咱们讲的一句话叫骄兵必败，这是一个古今至理名言呢、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，刘文秀很快就会变成衰神。在刘文秀看来，收复全川只剩最后一步，不动则已，动则不留遗憾。刘文秀决定毕其功于一役。10月初2，刘文秀率大军进抵保宁啊，将固守的清军团团围困。客观的讲，刘文秀乘胜进攻保宁算不上是战略失误，毕竟自己掌握着整个四川战场的主动权。但是灵魂深处的傲气，轻而易举的胜利，让刘文秀失去了必要的理智和稳重。他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现象，大军一路攻城略地，收复了保宁以外四川全境，但消灭的清军可不多呀。除了重庆以外，四川各地的清军大部分都不战而逃，人间蒸发，这些人上哪儿去了？显然答案只有一个，什么一个呀？就是保宁。各地清军退守保宁，再加上吴三桂、李国汉亲率的部队入城，保宁清军那个实力不可小觑啊。在兵力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，刘文秀不经细致准备便贸然组织对保宁的进攻，战略上那是相当的失策。战略上的重大失误，或许是因为刘文秀情报不明，又掉以轻心，似乎还情有可原，但是刘文秀急于剿灭清军的有生力量，在战术上也犯了一个相当没有技术含量的低级错误，铁桶战术。大军进抵保宁以后，刘文秀将保宁城围的是水泄不通，苍蝇都飞不出来，并且从各个方向向城内固守的清军发起全面的攻击。这个战术朋友说了没什么问题呀，对不对？打呗，当年杜聿新率领忠贞营围攻长沙不也这么干的吗？要不是何腾蛟瞎搅和拿下长沙，不就一两天的事吗？这么强悍的战术怎么到刘文秀这就成低级错误了呢？打仗这玩意儿是门技术活，具体问题你得具体分析，生搬硬套这玩意儿要不得， 对吧？铁桶战术，这个前提是对敌人形成压倒性的优势，啊，十为一你可以铁桶战术，对吧？但是随着保宁的清军得到大量的补充，刘文秀这种优势啊是当然无存的。保宁呢跟赣江一样，也是三面环水，不过是由嘉陵江弯成 U 字形形成的，东西南三面被江水阻隔，是易守难攻啊。在这种情况之下采取铁桶战术，对于一个身经百战的将领而言确实是不可原谅的。战略失误，战术继续失误，水神刘文秀的败局不可避免了。10月11日，刘文秀率50000军队从四面攻城，主攻是没有河流阻隔的北面，并且将嘉陵江上的浮桥全部砍断，企图将吴三桂、李国汉困死在保宁。插翅难逃的吴三桂，你想咱们说啊，兔子逼急了那还踹鹰呢，是不是啊？绝地反击啊，对准刘文秀大军中最薄弱的张先弼部发起了猛攻，张先弼支撑不住溃败下来，冲散了毗邻的王府臣部，刘文秀大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。吴三桂、李国汉趁机采取乱棍战术，更是乱上加乱的。由于三面河流上的浮桥被砍断，刘文秀大军也陷入了绝地，遭遇惨败啊！王府臣、姚之真等将领阵亡，刘文秀率余部撤回贵州境内。孙可望念其劳苦功高，只是解除兵权，送回昆明赋闲，对后来归府的张先弼就不必客气了，直接命人拖着去乱棍打死。踌躇满志的刘文秀败得一塌糊涂，四川又重新落回了清军的手里。勉强留守的吴三桂胜得稀里糊涂，也不敢贸然扩大战果，自此四川就转入了战略僵持状态。孙可望打通川鄂水道的设想落了空，成为了一大憾事。花开两朵各表一枝，四川意外失守，可湖南这边却有意外的惊喜。那么湖南这边有什么样的惊喜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各位，你想跟大禹交流吗？你想跟大禹辩论吗？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？来微信吧，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，哎，就能实现了。记住啊，禹是宇宙的禹。